我们再一次有吴永成传道在当中宣讲神的话语。咁在他讲到之前，首先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二十四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他任意放荡，浪费钱财。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恰逢那地方大有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壳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他醒不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儿子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快把那手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来吃喝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开始庆祝。咁今日吴传道所讲嘅题目系失而复得，我将个讲台交俾吴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每次我嚟到呢个会堂咧，我心里边特别感恩嘅，真系。我哋一齐祈祷。主啊，我哋嚟到你自己嘅殿中，呢一个系你嘅家。主啊，系一个充满爱、充满温暖嘅地方。主啊，我哋能够喺呢一个咁舒适嘅环境里边嚟到敬拜你。主啊，这个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多谢你。主啊，但顽固这个世界的里面，主啊，我们看见到处都是战争、暴力，到处都是疫情和灾难。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一班生活在这个世上不平安的世界的里面的属于主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将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喜乐来到加添给我们。主啊，我们所需要的健康都求主你来到加添，帮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更多，使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我们特别来求你恩待，求你保守我们常行在、常活在主你自己的爱力的里面，常行在主你自己的旨意的当中，叫他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主你自己那个的救恩，看见主你自己的恩典，看见主你自己的作为而认识你。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来卸去 放低我哋心里边各样嘅忧虑，使我哋可以专注咁样嚟到系聆听主你自己嘅说话，专注咁样嚟到敬拜你，求你悦纳我哋嘅敬拜，垂听我哋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门。今日我哋头先所读到嗰个嘅经文咧，系出自路加福音第15章。咁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因为你哋教会呢係少数教会呢就有圣经呢係摆喺当中嘅。如果可以嘅话呢，你哋打开路加福音第15章。咁呢一章呢係好特别嘅一章，因为当中呢就记载咗主耶稣所讲嘅3个嘅比喻。好特别㗎，里面呢成章呢都係比喻嚟㗎。呢3个比喻呢，第一个比喻呢是关于呢一个失羊嘅比喻。我又唔时间关系，我唔读出嚟㗎。咁第二个比喻呢是关于失钱嘅比喻。咁最后一个比喻呢是关于失去人嘅比喻。咁呢一个就是关于一个浪子回头嘅故事。咁喺呢3个嘅比喻里面有一个明显嘅共同点。如果大家熟悉圣经的话，你可能会留意到的这个共同点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失而复得那个的快乐。我们看到，首先我失去的羊我已经找到了，你们同我一起欢喜快乐吧。跟着是我失落的那一块钱已经走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最后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失而复得那个的喜乐。那我们教会呢，就最近有个姊妹呢，她不见了一些东西，不见了很重要的东西。那她即是散了会之后呢，她回到家里面呢，发现她不见了家的锁匙。咁佢好緊張啊，當然最後佢係揾返啦，咁因為係俾我執到嘅啊，咁啊佢揾返佢好開心，好開心。咁佢第二日個第即係第二個主日嘅時候呢，返嚟呢仲特別咁樣嚟到係同我分享，係好多謝咁樣。喺呢3个嘅比喻裏面呢，其实最后一个呢的比喻呢是最为人所熟悉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这个故事。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如果大家喜欢旅行的话呢，你如果去到不同各地的博物馆的时候呢，你会睇到咧，西方有唔少嘅名画咧，系以呢一个嘅故事咧为题材嘅，好多嘅。咁我自己好中意啲艺术品嘅，所以我喺呢度分享下一下啊。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好出名嘅浪子回头嘅名画啦。咁啊，收藏喺呢一个俄罗斯嘅圣彼得堡嘅。咁啊，包括咗呢一幅啦啊。你哋甚至睇书嗰啲睇书嘅时候呢，都会睇到呢啲嘅画嘅。咁呢一个係18世纪嗰个意大利嘅画家呢所画嘅啦。咁呢一个係都好出名嘅，咁收藏喺纽约博物馆啦。咁仲有收藏喺罗浮宫里面嗰啲嘅名画。呢啲画全部都係价值连城。但佢哋好特别嘅，就係佢哋都係以浪子回头呢一个嘅故事作为佢哋嗰个嘅主题。咁除咗呢啲嘅画之外呢，其实係数唔尽嘅名画呢，都即係真係数唔尽好多好多。咁甚至有啲雕塑品呢，即係有啲都有咁样嘅以呢一个嘅主题作为一个的表达。咁我哋可以睇到呢，喺呢一个圣经嘅故事呢，其实已经根植咗喺西方嘅社会同文化里面，影响咗好多好多人。 我哋中国有冇浪子回头嘅故事啊？我哋中国人都有浪子回头嘅典故嘅，不过喺我哋中国呢一个浪子回头嘅典故里边咧，系后边咧仲有三个字，大家知唔知边三个字啊？金不换啊，大家好熟悉。咁呢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咧，其实系有两个嘅典故嘅。好，我当我揾啲资料嘅时候咧，我发觉非常之有趣啊。咁其中一个典故咧就系浪子回头 ，come 金不换，即系落个浪子翻转头嘅时候咧，去能够。呢、这、一个浪子咧，就是、指嗰啲不务正业、嗰啲即系挥霍成性、好浪荡嗰啲嘅人。如果咁样嘅人可以改过痛改全非，翻转头嘅话咧，系极之能可贵，系千金所能够换翻嚟嘅。浪子回头金不换。但系有另外一个典故啊，又好特别啊，但我唔会详细去讲嘅。另外一个典故就系浪子回头金不换。金即系浪子回头后边冇金啊，金不换，即系表示浪子回头后边咧呢一个有个人咧呢一个浪子咧，佢个名叫金不换。大家明唔明白意思啊？其实呢一个真系一个故事嚟个嗱，话说喺远即系喺古时有个员外点点点点吓，咁系有儿子叫金不换吓。咁我唔详细咁样去讲呢一个典故，因为同我哋嘅今日所讲嘅讲题咧系无关。而根据呢一个网上资料咧，浪子回头金不换咧，我查咗嘅时候咧，我喺百度如果大家经常上网嘅时候咧，你去百度嗰个网址嘅时候咧，你要睇到呢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咧嘅出处咧。是出自近代文学家张衡水其中一个代表作，就叫八十一梦。八十一梦，大家有没有听过张衡水这个人？有一些人点头，但大多数的人都不熟悉这个张衡水。张衡水他的原名叫张心远，张衡水只不过是一个笔名。他是近代中国的江湖小说家，佢寫咗五十年嘅小說嘅裏面，佢嘅嗰個字數呢去到2000万，好驚人，去2000万。咁其中即係好為人熟悉嘅作品呢，有啲係大家所熟悉嘅，特別係我哋當中有香港嚟嘅弟兄姊妹呢，大家都熟悉嘅。啼笑姻緣呢，有冇熟唔熟悉呀？熟悉嗬，因为系香港电视剧里边一个好出名嘅连续剧嚟嘅，咁系佢嘅作品嚟嘅，系改编自佢嘅作品嚟。仲有咧《京华春梦》啦，大家好熟悉嗬，《京华春梦》。咁喺台湾咧就叫做《金粉世家》啦，呢啲都系大家好熟悉嘅。而《浪子回头金不换》咧就系、是、出自呢一个张心远嘅另外一个代表作。八十一梦里面第32个梦。咁好可惜啊，去呢一部嘅著作呢，八十一梦呢係未寫完呢，已经离开呢一个世界了。嗱，如果呢啲嘅资料能够引起你哋对浪子回头呢一个嘅故事产生兴趣嘅话呢，咁我希望圣经里面嘅浪子回头呢嗰、那个嘅故事呢更加能够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这个故事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我希望透过很简单直述的方式来到将当中的信息来带出来。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其实真的很简单。很简单。一句的说话，第十一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就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是不是那个背景已经交代了，很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那这个的第十二节讲到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应得的家业是什么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就是指父亲死了之后呢，长子可以继承的家业呢，是去其他儿子的双倍。咁喺呢一个案例个里边咧，嗰、那个个父亲只系得两个仔啊，系咪？咁个大仔佢所得到嘅遗产咧，将会系嘅第二个仔嘅双倍，亦即系话个大仔可以得到几多？三分二啊，咁个细仔咧可以得到三分一嗰个遗产。喺呢一度咧，个细仔咧，佢要求应得嗰个嘅产业咧，就系指去父亲财产的三分一。表面上呢，这个的要求呢好像很符合这个摩西的律法。即是他要求三分一嘛，他没有过分了。表面上很符合律法上的要求。但是实质上呢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因为父亲在仲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父亲的家产呢仍然应该是属于父亲的，只有到了父亲死了之后呢，儿子才可以按摩西的律法呢是继承父亲那个的遗产。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呢，就是说我们是要依着犹太人那个的历史和他们的宗教背景去了解这个的故事，因为按现代人分家产的方式的话呢，个爸爸喺世上生，即系仍然活着嘅时候咧，已经有啲人已经安排咗佢嘅财产已经分晒吓，咁啊，但系呢个系现代人嗰个做法，但系当时嚟讲咧就系咁样嘅情况。事实上咧喺摩西嘅律法里边咧，冇提到父亲活着嘅时候咧，系个仔咧系可以要求父亲分身家嘅。相反嚟讲咧，旧约的律法呢是有清楚地提到呢，死即是人死了之后呢，那个分身家那个的情况。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呢，你可以去看民数记第21章的，而根据犹太人的其他的经书，譬如说便西拉自训里面呢，便西拉自训我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很即是不是熟悉的一卷书，但是却是犹太人很重视的一卷书。这卷书呢是收集有关道德典范的经卷来的，而在当中呢第33章20-24节里面呢就提到，很清楚地提到，就是只要你活着就唔好把权力交俾任何人，不论是妻儿或是弟兄朋友，亦唔好将财产交俾任何人，以免你日后改变主意向去攞返嚟。喺呢一方面呢，我觉得犹太人呢佢嘅做法呢真係好有智慧，可以避免好多嘅麻烦。咁简单啲嚟讲，犹太人传统上咧，并唔赞成父亲活着嘅时候咧，将财产嚟到分俾个仔嗰个做法嘅。咁喺呢一度咧，我哋留意咧，就有两个黄色间住嗰个字，其中一个字咧系家业，另一个业嘅字咧就系产业。咁呢两个字呢其实係有所分别嘅。个分别係边度呢？前面嗰个家业呢係指财产。但係后面嗰个产业呢係有特别意思嘅。係有特别意思嘅。原来係按即係当时嗰啲嘅犹太人嗰啲嘅习惯呢，呢啲嘅产业佢嘅原来意思呢係赖以为生嘅一个资源嚟嘅。呢一度就系讲呢一个父亲因应佢小儿子呢一个分家嘅要求，去被逼将佢所有养生嗰个嘅资源分三分一俾呢一个小儿子。咁我哋睇落去第13节，咁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那里去了。 这个就咁睇嘅话，啲字咧其实好简单吓。咁、啊、即系过咗冇几耐咧，呢、这、一个嘅细仔咧就将佢一切所有的收拾起嚟吓、啊。但系呢一个呢一节嘅经文咧，佢背后有一个嘅意思嘅。原来收拾起嚟嘅时候咧，你知佢嘅呢一个小儿子系同佢爸爸分翻嚟嘅身家里边咧，可能有羊啊，可能有牛啊，亦都可能有地、啊。咁佢而家地嘅话，佢点样拎走咧？点样拎走咧？所以呢一个说话里边咧，佢含有一个意思咧，就系呢一个嘅小儿子咧，将所分翻嚟嘅一切咧，都变卖咗。都变埋咗，然后呢远走他方，然后远走他方，往他方去了。这个说话呢亦都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说这个小儿子去离开去父家的时候，其实他在这里做一样很不理智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切断那个曾经供应他生活上一切所需要那个的地方。大家明白吗？这个儿子的行为，他这样的行为呢，其实是讲表达一样的东西，就是讲这个儿子是背叛了他的父亲，断绝了他跟他父家那个的关系，那个情况就是好像离开了那个福气的源头。咁去往远方嗰度去嘅时候，咁佢喺嗰度做咩呢？喺呢个圣经话，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你哋嗰个嘅经文今日系话浪费钱财啊，都系一样嘅吓、啊，浪费之财。咁呢一度咧系指佢系任意去挥霍，去所有去从父亲分翻嚟嘅身家。在一些放荡的生活的里面，有些解经家，有些学者呢认为这个其实是表达一个是去这个儿子后活在一个无得救的一个境况的里面。但是我就自己就比较喜欢另外一个解释，另一个解释呢就指任意放荡呢，就是指不顾一切的意思，不顾一切，因为那个小儿子不顾一切咁样将佢所得到嘅财产咧，就花，即系花费出去。我哋中国人喺呢方面都有句说话，就话今朝有酒点啊，今朝醉系咪？咁喺现实嘅生活里边，亦都系好多人呢一个生活上嗰个嘅态度。第十四节嘅耗尽了一切所有的，犹如像那地方遭遇饥荒，就穷苦起来。第十五节。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地里去放猪。投靠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但是意思在这里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人他是因为投靠别人，他失去了怎样，失去了自由，他失去了自由。咁亦有啲人认为呢一个系去之失去嘅自由，因为佢要受雇于人，佢要去做人哋嘅雇工啊，所以有啲学者认为呢一个系受雇于人嗰个嘅含义。咁去嗰个田嗰度做咩呢？就放猪，放猪即系喂猪嘅工作。猪喺犹太人嘅眼中咧系不洁净嘅动物，大家我相信我哋当中。好多人都会知道，而且是犹太人所尽量避免触碰的动物。在这里是指这个的儿子已经沦落到一个很卑微的地步，甚至连猪也不如。因为为什么？因为猪上有豆荚可以吃。这个就是下一节。那个的意思就是我们看第十六节，他恨不得那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就是这个的意思就是他恨不得，即是他吃猪所吃那些豆荚，但是就连这些喂猪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你说他的境况多惨呢？ 一个人真系沦落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即系从一个富有嘅儿子沦落到一个咁样嘅地步。我哋再睇落去，第17节，佢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呢一个醒悟就系有一个回心转意嘅意思，系有一个懊悔嘅意思。呢一个嘅仔终于明白到佢嘅爸爸系几咁好，佢醒悟到即使佢而家翻到去父亲嗰度做一个嘅雇工，都比佢而家咁凄凉嗰个嘅境况嚟到强。其实喺远在即系在早前咧，喺诗篇嘅时候咧，都有一句类似嘅说话。相信大家好熟悉嘅，就系、是、宁可我在神嘅殿中点样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咁呢一个仔咧，系终于知道要决定向佢父亲认错，佢主动咁样回头，寻求佢父亲嘅赦免，并且要求佢父亲接纳佢作为一个嘅雇工，因为佢知道自己已经不配做佢嘅儿子了。第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嗱，呢句得罪了天，我唔知大家点样去睇起呢一个儿子，就咁睇嘅时候咧，呢个儿子喺边一个地方得罪咗天？喺得罪咗天，其实即系得罪咗神。喺呢个儿子究竟几时得罪咗天咧？咁佢话佢唔单止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佢嘅父亲。其实得罪咗天呢一句说话，佢里边隐含咗有一个嘅含义，就系、是、去触犯咗神嘅诫命。去触犯咗神嘅诫命，神嘅诫命当中，其中有一条十诫大则嘅，大家好熟悉嘅第五诫当中有一条系要叫人点啊孝敬父母啊嘛。这个儿子有没有孝敬父母啊？没嘛，很明显他没有做到的。所以其实他又犯了神那个的诫命，得罪了神。所以他说从今，第19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这个是他心里面一个的说话。于是他第20节，于是他起来往去父亲那里去，伤患怀远，去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动了慈心。这意思就是这个爸爸的心里面对他这个仔呢充满一束个怜悯，好爱惜他的那个情感在里面。他见到他的仔来紧的时候，他就跑去揽住他的颈，连连与他亲嘴。这两句的说话表达了父亲对他的仔深厚的爱和接纳。我不知道大家作为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的动作。在我家我经常见到的不是我。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呢，她妈妈很爱惜那些女儿，就是爱惜 我三个女儿。咁啲女細個嘅時候咧，我太太咧經常做一個動作，就係攬住佢哋，跟住喺佢哋面上啜啜啜啜啜，猛咁錫，猛咁錫。呢個就係父母對孩子嗰個愛，係錫到窿嘅愛，真係嘅，錫到窿嘅愛。喺呢度呢兩句説話，其實係表達緊呢一個嘅父親裏邊對兒女嗰個嘅情感。那个好深嘅一个爱，那个嘅情感，去呢一个爸爸跑去抱着呢一个仔嘅颈项，连连与佢亲嘴。有啲学者认为呢一个嘅爸爸咁样跑去迎接呢一个嘅仔咧，其实系打破咗当时一啲嘅习俗。 呢啲嘅习俗咧，其实喺东方，我哋东方人嘅社会里边咧，系好普遍嘅。啊，就系、是、喺父，即系父亲喺屋企咧，系要等个仔咧，系嚟见佢先嘅，嚟向佢问安先嘅，系咪啊？我哋中国人都系咁啊嘛，向佢问安，向佢认错，向佢道歉，以表示对佢父亲嗰个嘅尊重。而唔系呢一个好似依家呢一个父亲咁放下佢自己嗰个父亲嘅尊严，就咁跑去迎接翻呢一个嘅小儿子。所以我哋睇到呢一个嘅父亲，因为佢深爱佢呢一个仔嘅缘故，佢已经不再顾及当时一啲嘅习俗。呢一个父亲系因为爱同埋怜悯嘅缘故，佢越过咗当时嗰啲嘅俗例，当时嘅界线。咁个仔咧就对佢爸爸咁讲，佢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呢、这个说话好似重复咗第十八节、十九节嗰个说话，系咪啊？但系十八节、第十九节嘅说话咧，其实系嘅浪子嗰、那个第二个仔去翻，即系想翻到去自己爸爸嘅面前里边，去心里边一啲嘅 rehearsal， 一啲嘅说话去准备向爸爸讲出嚟嘅。啊，咁但系第二十一节嘅时候咧，去真系讲咗出嚟，但系讲漏咗一句说话，讲漏一句说话，即系有一句说话系冇讲到嘅，就系、是、第十九节，把我当作故工吧。当佢见到佢爸爸嘅时候咧，佢冇讲到呢句说话。是不是这个仔遗忘了，或者他是故意不讲出来呢？我想不是的，因为在第22节里面是有个提示的。第22节提示了个中哥的原因，原来个仔都未讲到那句说话的时候呢，已经被父亲的动作呢打断了他的说话。那个父亲是怎样嘅动作嘅回应系点样咧？我哋睇廿二节，这个父亲却系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嘅袍子拿出嚟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呢一连串嘅动作咧，都系表明紧呢一个嘅父亲咧喺度有意恢复翻佢儿子呢一个嘅身份嘅。咁嗰个上好嗰个个袍子咧，系指乜嘢咧？边个有一个上好嘅袍子啊？即系我外婆啊，即系喺呢个家庭里边最好嗰件外婆系边个拥有嘅？个爸爸嘅，系属于个爸爸嘅。咁喺呢一度咧就暗示紧佢爸爸咧将自己嘅所着嘅最好嘅袍子咧，穿喺呢一个嘅儿子身上，代表呢一个嘅儿子咧已经恢复咗佢儿子尊贵嗰个嘅身份同地位。咁把戒指戴在佢嘅指头上咧，就表示喺家庭嘅里边咧，呢一个儿子重新嚟到恢复佢原有嗰个嘅权柄同埋尊荣。通喺以前呢啲有身份地位嘅人咧，佢戒指上边咧一定系有嘅记号嘅。啊，咁呢一个啲人咧认住嗰个记号，就好似嗰啲以前罗马时代或者古时候嗰啲嘅钱币咧，上边有嗰啲皇帝嘅嗰个嘅头像喺度，即系表示呢一个嘅钱币咧喺呢一个皇帝所管辖嘅范围之内咧系通行嘅，系有呢一个嘅权柄。咁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咧，哎，唔好意思啊，原来系连埋一齐噶，我唔知啊。 可唔可以褪翻上边啊？褪翻我上边嗰度。OK。OK。咁呢一个把鞋穿在佢嘅脚上咧，喺嗰个年代咧，嗰啲奴隶咧，佢系赤脚行路嘅。咁如果一个人有咗鞋咧，佢又可以周围咁走嘅。所以鞋咧，亦系一个自由嗰个嘅记号，表示呢一个仔咧喺呢一度重新获得自由。佢原本系点啊？原本系谂住嚟做雇工嘅，雇工。雇工的情况呢，甚至比奴隶的情况更加不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奴隶，你可以试一个奴隶为一家庭里面 一份子， 你不会炒了他的。但雇工呢， 你会炒他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原本是想着做雇工的，但是他现在恢复了这个的儿子那个的地位，就是可以重新获得自由，是一件何等喜乐的事情。第23节，咁佢爸爸咁就吩咐，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这个有个肥牛犊，特别我哋要将个重点摆喺嗰个肥字。肥喺呢一度嘅意思系最好嘅意思，即系好似我哋宴，即系喺屋企啲里边宴宾招待嗰啲嘅。嘅貴客嘅時候，我哋將最好嘅攞出嚟啊！咁呢個爸爸咧係將最好嘅啊，嗰只牛仔嚇攞嚟劏咗去，我就一齊食嚟到宴樂吃喝快樂。因為只有最好嗰個嘅牛犊先可以值得喺呢種快樂嗰個場合嚟到宰殺食用。我们看第24节，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在这里呢，就是又回应回之前我们所读到所看到那个的经文。我们特别是看第7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然后第10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失而复得，这个父亲得回去的，即是得回去的仔，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情，非常喜乐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浪子，正如那个小儿子一样，去离开了他的父亲，与父家断绝了关系，表面上好像得到了自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是吗？这个小儿子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知道，但是他离开了他的父亲，就是离开了他原本赖以为生那个的支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到那个经文一样。人都是一样的，人自从离开伊甸园之后，每个人一直在这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权力，有人追求满足自己的情欲，有人追求事业，有人追求金钱，有人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人追求满足自己那个的志向。我不知道你们追求些什么，我相信你们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他们生命里面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来自做他们的父神。人忘记了空气并不属于神，并不属于人的。人忘记了水都不是属于人的。人忘记了太阳都不是属于人的。当我们未出世的时候，这些已经在这里供应给我们。 我哋更加忘记咗，其实食物呢亦都唔系属于我哋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谂到呢一样嘢。我自己好中意种植嘅。我种植嘅时候呢，我有心里边有好特殊一个嘅喜乐，同埋一个感恩嘅心，同埋一个好惊讶于上帝创作奇妙嗰个嘅心。因为我种植嘅时候呢，我常常会諗到呢，一粒种子咁细粒，有时你真係个眼老花一啲嘅话，连一粒种子都睇唔到。但係你冇唔记得呢粒种子抌落泥土里面嘅时候，去长大嘅时候，一路结出啲果子啊，哇几咁开心啊。好开心㗎。我自己曾经试过喺我屋企呢收割咗几百粒橙。哇，嗰种嘅喜乐你諗唔到嘅，即係榨橙汁飲都飲唔晒，要周围俾人。食物都唔係我哋嘅。因为你话唔係我哋，因为我用钱买返嚟嘅。但係边个令佢啲植物生长呢？大家有冇諗过呢问题呀？佢植物嘅营养係由泥土里面吸收，即係吸收出嚟。而是營養又經過太陽和水那些的作用，而令到它慢慢長成一個的果子，一個植物給我們享用。弟兄姊妹，這些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離開了神的時候，我們不知道我們離開了父神，我們就离开了这些生命的源头。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一生人在追求什么，在你们追求所想要的一切的 事物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为这些所追求 的东西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在浪子的身上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去挥霍无度，好似自由咁样生活，但系任意咁样生活。当时嚟讲，可能会为佢带来短暂嘅喜乐，但系喺呢个浪子嘅身上，我哋睇到，凡系活在罪中嘅人，凡系活在罪中嘅，都系先甜后苦。先甜后苦，人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向上帝支取了他一生的时间，支取了才干。人那个的才干， 你觉得我的才干即是属于自己的，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才干其实是神赐给你的，在你的 DNA 里面，那个的 IQ 几高已经是决定了，是上帝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这个浪子去耗尽了去，就是自己的一切，在他所想要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耗尽了我们的时间，耗尽了我们的金钱，耗尽了我们的才干，在追求一些我们想追求的事物上。但是耶稣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还能拿什么来到换取生命呢？当有日我们在世上浪荡的日子完结的时候，我想问大家，我们灵魂的归宿在哪里？当你完结了你世上那个浪荡的生活的时候，你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的灵魂归宿在哪里呢？主耶稣说，在我父家的里面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是知道的，哪条路你们也知道的。原来父神已经为我们的灵魂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归处。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些回去天父的道路，神已经指示了出来，神已经指示了出来。耶稣去为我们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因着信去，罪可以得到赦免，恢复与父神的关系，重拾儿女，神儿女的身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这么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父上帝已经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预备了回家的条路，回家的 那条道路。正如那个父亲向那个的 天父，正如刚才故事里面那个父亲，他在那等着我们回家，那个父亲远远看着自己的仔行紧向自己的时候，他的慈心就发动，跑去拥抱这个仔，连连亲嘴，一句责备的说话都没有。这个就是父亲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亲爱的朋友，早日归回父家吧，何必再在外面 流荡呢？天父在这里等着期待着我们的回头。大家相信我们当中不少人都经历过这个失而复得的喜乐。神已经为我们的灵魂预备了归宿之处，亦指示了我们应该是藉着，应该是怎样来到去到神那里。请大家好好地把握机会，好好把握机会。天父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回头，因为经文讲得很清楚，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知道呢，因为我参观过中信堂那些的洗礼呢，很多很多次啊。通常洗你洗礼的时候有一首洗礼歌，是吗？啊，即是讲到即是天上的使者都很开心的啊，都为他喜乐。这个是就是出自今日这一篇这一章的圣经啊。如果我们是回头的话，我们回头的话，包括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们有一段的时间已经是偏离了神的道，走远了，你现在回来的话，你要知道父神对你们的等待，那个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如果正如刚才所提到的，去即是父母对孩子那个的爱呢，是石到窿的，他在那等着我们回头。如果我们当中还未仍然是生活在自己那个的一个的情况里面，是还未完全认识神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的信息已经很清楚，已经很清楚，神已经将回去父家那个道路指示紧出来啊。主耶稣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圣经里面有很多好好的说话，其中一句说话是我们信主的人很喜欢引用的，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都必得救。这个是神那个的应许， 愿神将祂说话摆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和他人的祝福。